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不敬畏神的人，在遭遇神的刑罚管教时，很可能会更抵挡神。尼采说，上帝死了，如果上帝还活着，而我不是上帝，那还得了？如果有上帝，在永恒的时候，我要问上帝为什么没有给我足够的证据让我认识他。我们思想这样的话语是否正确呢？神透过所造之物，透过历史，透过人的良心，再再证明神的存在，而人否定神，不是客观没有证据，而是主观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想法。我们思想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见神，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找到理由借口吗？我们一起思想，当我遭遇困难时，是使我离神更远，还是使我更加谦卑警醒抓住神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下28章亚哈斯王行恶遭祸。本章记录犹大的第13位君王亚哈斯，他行恶拜偶像而被神刑罚。1-4节是亚哈斯行恶。1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里记录了犹大国第13位君王亚哈斯的事件。而前面的君王是乌西亚、约坦王，都遵行神的话，但亚哈斯却不听神的话，拒绝遵行神的话，拒绝顺服美好敬虔属灵的榜样，而带来极大的破坏跟黑暗。当亚哈斯离开神，对国家有极大的破坏。2节，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当亚哈斯远离神，心中不以神为焦点为依靠，接下来接二连三无数的偶像风起云涌，出现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国家，带来极大的破坏。耶稣是万有的主宰，当我们尊神为主，尊神为大，神要保护怜悯我们。相反的，当人不以神为神，而是高举自己，必然会带出许多的偶像、混乱、错误、污秽蜂拥而至。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的心中到底让谁来做王呢？这里提到了亚哈斯所行的事，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就是北国拜偶像的道路，对神不忠，为自己铸造偶像巴利，甚至献儿女为祭给偶像，神所禁止选民做的事，他们却一意孤行，偏行己路，在各高山上、丘坛上、神庙里、树下献祭烧香，走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的路，何等可怕。5-7节，神的刑罚。第5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革去。当人远离神，神就许可外邦王来攻击犹大人。当人对神不忠贞，就会遭遇身边不忠贞的邻居朋友的攻击，这是上帝公义的刑罚与审判。东北方的亚兰人来攻击他，把许多以色列民掳走，带到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这里亚哈斯抵挡神，神兴起亚兰人攻击，如同在24章，神兴起亚兰人来刑罚犯罪的约阿施。在20章，约沙法依靠神，在不可能得胜的情况下胜过亚兰大军。同样面对外敌攻击，对敬畏信靠神而言，是神要锻炼我们、更新我们信心的时刻，更是透过国际战争使我们被神提升、信心扩张、得着礼物。相反的，同样的外敌攻击，对不信主的人而言，抵挡神而言，却是神公义的审判。同样的敌人、同样的挑战、不同的信心，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求主给我们大信心，迎接生命的风浪。第5节，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 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第六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一日杀了犹大人120,000，都是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不止东北方的外邦亚兰国来攻击，北方的以色列王也来攻击，而这一切军事战争背后是神大手的工作与管教。上帝把亚哈斯王交在以色列王手中，使他们承受战败，以色列王残忍的杀戮比加，一天杀死犹大人120,000勇士，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在26章13节，乌西亚年间勇士有307,500人，而在这里一场战役损失了120,000犹大人，40%的战力，是120,000个破碎的家庭因着君王远离神抵挡神的结果。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远离上帝走自己的道路所要带来的结果。从亚哈斯王让我们看到犯罪的后果是国破家亡，祸及家人，承受眼泪刑罚，如同埃及王法老心硬不让以色列去敬拜神，结果全埃及包括自己的长子都在一夜间过世，这是上帝公义的刑罚。第七节，有一个以法莲中的勇士名叫细基利，杀了王的儿子玛西亚和管理王室的亚斯利干，并宰相以利加拿。特别提到了北国以色列中以法莲一个战士杀了王子以及王室总管宰相，上帝把这些人名指出表达事件的真实，也可能这些人格外得罪神承受刑罚。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当神兴起普遍的审判时，神看见每一个选民对他的回应，敬畏主的人神兴起个别人拯救，不敬畏者要承受加倍的刑罚，无人可以躲避。8到15节是北国以色列顺服神。第8节，以色列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0,000，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以色列人打败犹大人，杀死120,000战士，掳走200,000犹大人连同妇女孩童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从世界战争的角度来看，这没有问题，这是战争的战利品，包括财物人员，但从神的角度神不喜悦这事。第9节，但那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出来迎接往撒玛利亚去的军兵，对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上帝透过先知而得清楚地传递上帝责备以色列的信息，以色列人得胜并不是自己比较优秀圣洁会打仗，而是上帝要刑罚南国犹大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这是神对犹大人的管教刑罚。但以色列人却怒气冲天，没有怜悯，大行杀戮，上帝大大责备，甚至以色列人要强迫犹大人做奴隶，违背神的话。在摩西五经利未记25章第39节，神清楚提醒以色列人不可让弟兄做奴隶，而以色列人应当知道，不只是犹大人得罪神，以色列人自己也大大得罪神，尤其是在让弟兄做奴隶这事上违背神的意，应当速速停止悔改。人常在一点成功顺利中忘记自己是谁，妄自尊大，自以为意，把自己的成功当作理所当然，归功自己，甚至在遵行神话的过程上行义过分，偏离神旨意，忘记自己是罪人，需要怜悯。我们要认识自己是谁，认识我们生命的真相，认识我们的卑微。这是大卫为什么得蒙神喜悦，因为当他做君王，为神奉献许多，仍然谦卑地承认自己一无所有，而是神的怜悯。这也是扫罗王失败的原因，他一旦做王，骄傲自大，远离神，就被神刑罚。第11节，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 先去责备以色列人得罪神，要强逼弟兄做奴隶。除了责备人，也清楚指出了悔改的具体行动，就是把掳来的弟兄送回去。当人违背神的话语，神的愤怒彰显，以色列人应当快快悔改，不再迟疑等待。神不单责备我们，更要清楚指出悔改的行动具体方向，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如同使徒约翰非常严厉的责备以色列人毒蛇的种类，但同时也清楚的指出悔改的具体行动，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有些时候我们心里急切提醒责备人，却忽略了帮助人具体悔改的实际行动，以至于人听见责备却没有清楚的方向，知道如何改变，非常可惜。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之下28章。前面我们看到亚哈斯不遵行神的话，而以色列来打败亚哈斯，杀掉10万人，并且掳走20万。就在以色列军队掳人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先知提醒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 而以色列的军队怎么回应呢？十二节，于是以法连人的几个族长，就是约哈南的儿子亚撒利亚、米什、利莫的儿子比利加、沙龙的儿子耶西西加、哈德莱的儿子亚玛撒，起来阻挡出兵回来的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进这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的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的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中四个族长、四个领袖听见先知的责备，立刻回应拦阻这些带着战利品俘虏的军队，对他们说，不可把这些被掳人带回做我们的奴隶，这么做得罪神，我们的罪恶已经够大了，这么做是罪上加罪，是神的愤怒临到。相对于南国犹大王亚哈斯不听神的话，拒绝真先知以赛亚，而常常行恶的北国人以色列人，在这时候却在先知的提醒下及时的悔改，顺服先知的话，成为强烈的对比。连平日不敬畏神的以色列人都愿意听从神，顺服先知，而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否愿意聆听顺服呢？如同约拿明明是神的先知，却逃跑不顺从神，相反的罪恶外邦的亚述帝国却聆听约拿的话，积极披麻蒙灰悔改，成为何等的对比，求主责备我们。十四节，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的面前。神透过先知而得提醒以色列人，感动领袖，神让这群刚刚打完仗回来的以色列军队愿意顺服，把掳来的人口财物交出来，不是私藏，这样的顺服是一个神迹，也是犹大人的一个提醒。十五节，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起来，使被掳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是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四位领袖起来积极照顾被掳的犹大人，没有衣服的给他们穿，没有鞋子的给他们鞋子，没有食物的给他们吃，受伤的膏抹他们，无力走路的给他们驴子，送到犹大的耶利哥城，把他们送回家。这群人不只是消极的遵守先知的命令释放被掳人，更是积极照顾关心供应他们需要。整个犹大国中经历战争，何等奇妙，在战乱中最被保护的却是这一群被掳的人，在人看来遭受灾祸，却在神的保护怜悯中。如同犹大亡国后，神的子民的盼望不在耶路撒冷留下的人，而是被掳的人成为带来复兴的人。这段经文可以跟路加福音第十章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做对比，都是北方撒玛利亚人看见一个神子民用油酒倒在伤处，骑上牲口，积极照顾。这个人也是要去耶利哥。耶稣透过好撒玛利亚比喻，让我们思想，谁可以承受永生，不是外面的律法规条，而是内心生命的爱人。这段经文可以跟马来福音二十五章比较，能够进天国的是看到最小的弟兄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留他住，赤身露体给他穿，看顾人的可以承受永生。在乱世中，神子民违背神，而一群北国的人却顺服神，被神纪念。十六节，王求助亚述。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前面经文提到亚哈斯不听神的话，行恶，离弃神，承受刑罚，战死十二万，被掳二十万。北国都听，南国却不听。这段提到犹大四面楚歌，承受了四个国家的欺负，东北边的以东人来攻击犹大，掳掠百姓。不止前面以色列人入侵，这里以东也来侵略。亚哈斯为了抵挡以东人，不寻求神，而是寻求外邦外交的势力，求助新兴帝国亚述从北边进入地中海。亚哈斯的算盘是透过亚述帝国投靠强权，抵抗区域的强权，看起来是聪明的， 后面的经文亚述没有带来帮助，反倒欺负他。离开神，所有自以为是的创意都是草木禾秸。十八节，非利士人也来侵略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亚伦、基迪罗、梭哥和属梭哥的乡村，廷纳和属廷纳的乡村，锦索和属锦索的乡村，就住在那里。西边的非利士人侵占犹大的城市，把靠近非利士的六个城市占据其中，住在其中。当人抵挡神，外邦异教就会进到神的子民中。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这里指出为什么敌人这样四面攻击犹大国势衰微呢？不是因着军事力量敌人强大，而是神的子民远离神，拒绝神，就被神管教刑罚。二十节，亚述王提格拉皮列斯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亚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中所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亚斯王求亚述王帮忙，没有想到亚述王来了，却不是带来帮忙，反倒欺压，找他麻烦。亚斯被迫从圣殿中、王宫中、首领家中取财宝给他，无济于事。离开了神，人找到了帮助，都是虚空。二十二节，这亚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司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亚哈斯承受极大的危机，北边以色列国，东北边亚兰，西边非利士，东南边以东更北的亚述帝国不断的攻击、侵略、剥夺。亚哈斯在这大危险中有转向上帝吗？没有，他没有悔改，而是越来越得罪神，向神不忠诚，失去悔改的能力。这么大的刑罚中，他没有悔改转向神，反而越来越得罪神。亚斯看见亚兰军队胜过他，就以为是亚兰的神比较厉害，所以去拜亚兰的神，何等愚笨！因着偶像让亚斯跟整个国家败亡，极大的灾难。可见亚斯跟神的关系非常功利，他根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约，只把上帝当作一般的偶像来看待，以为这个神不太厉害就换一个神来拜，是利用神而不是敬畏神。而我们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爱神顺服，还是远离神利用神呢？二十四节，亚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且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建筑祭坛，又在犹大各城建立丘坛，与别神烧香，惹动耶和华他列祖神的怒气。亚哈斯对神不忠诚，看哪一尊比较厉害就去拜，这样拜偶像的心当然不容许耶和华独一神信仰的要求。他讨厌耶和华神，攻击神的殿，将圣殿的器皿聚集毁坏，打碎圣殿中敬拜器皿，封锁圣殿的门，自己不敬拜神，还禁止别人敬拜，更在耶路撒冷首都各个街头拐角建筑偶像祭坛，推动拜偶像，整个国家每个城市建造拜偶像的神庙，向偶像烧香，惹动神怒。为什么人会抵挡神、拒绝神呢？因着自己所行的恶，惧怕光，害怕被神责备，因此会抵挡攻击神，而定他罪的就在于此。今天圣徒，我们为信仰走被逼迫的道路，不要以为稀奇，我们要预备心，这是耶稣走的路，也是每个信靠主的圣徒要走的路。二十六节，亚斯奇约的事和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耶路撒冷城里，没有送入以色列诸王的坟墓中，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亚斯王所做的事记录在犹大以色列诸王记，死的时候葬在耶路撒冷城，没有葬在诸王坟，因为他不遵行神的话。一个人或善或恶，至终都要接受神公义的刑罚，我们要谨慎面见神。 要节在第十五节，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是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犹大国应当是神的选民，敬畏神，传扬神，却成为把百姓带到死亡黑暗的国家。求神让我们不以今天的选民身份自大骄傲，而更加警醒跟随神。我们思想，当我们遭遇困难时，是使我们反省悔改抓住神，还是埋怨神批评神？我正在利用神，还是敬拜神呢？我们来祷告，恳求主除掉在我们里头拜偶像的心，甚至用拜偶像的心来拜耶和华神，要掌控神，要求神，求主赦免我们，求主使我们坚定信靠神的爱，相信神绝不改变，在患难中真实悔改，积极顺服神，积极爱人。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二十八章：遭难时悔改，被提醒时顺服，真实顺服，真实蒙福。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